我们中间有没有正在忍受苦难的？今天这一段的经文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安慰。其实每一次当我们讲到神的话，它都是应时的话，都是非常及时的临到我们忍受苦难这是我们每一位活在地上的人都要经历的。每一个人，神的儿女也好，不是神的儿女也好，都会来经历一些苦难。如果等一下没有冷气的话，你们可能要受一点苦难。今天这一段圣经让我们想到的是，苦难对我们有益的，所以请大家还是安静在主的面前。人一生下来就是哭着来的，对不对？你不看哪一个婴孩一生下来是笑的？没有啊，为什么呢？因为一路上面要经过很多的苦难，在受苦的时候，人才可以对这个生命有一个比较深入的思考。我们每一个人都经过了成长的苦。我们这些孩子们长大的时候我们对于我们父母的管教有些认为是不必要的，而且以为是苦难，并不是愿意甘心的来接受的。那父母也是一样，在管教小孩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的苦，然后告诉孩子说，我真的是非常心疼。孩子说，你不要管我那么多你就不心疼了。真是学习的苦升学的苦然后交朋友也是苦失恋的也是苦结婚了以后有经济上的苦，儿女不听话，孩子生下来了那个苦可大了，几代之间的有一些也是很多的苦难，疾病缠身呢我们精神上面受了很多的苦难。约伯记第14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就把它全部的综合起来，就讲到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刚才石班唱的，连神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是从童女玛利亚而生，因这他要成为血肉之躯跟我们一样所以他就接受了掌死权的魔鬼各样的攻击所以在这个世上没有受到攻击是不可能的昨天在我们晨祷的时候有生命树林粮堂的一个同工叫做威利韩，他来到我们中间，他讲到他现在已经放下了工作，到 Western 神学院里面去进修。他过去把心思都放在他的工作上面，后来经过了一连串的苦难打击，他看清楚了什么才是在永恒中间最重要的事情，因此他重新调整了一下属灵生命的一个焦距，决定接受一些神学训练，专心的侍奉神，帮助一些也在苦难中的人。我们在一起祷告，也有一些交流。很多人都在思想，为什么必须要经过苦难才会这么正确的把我们人生的焦距对准呢？为什么这么多人活着也是苦，离开这个世界也舍不得，这么多的苦难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神允许苦难临到我们呢？做基督徒的也问，这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为什么主不马上拯救而让我一个人在那里承担呢？所以这个苦难的责任是我们推给神呢，还是神说我们要负我们的责任呢？其实这个答案若非在约伯记里面给我们解释，我们很难能够真正的明白。很多人知道约伯记是一卷对苦难有相当清楚也全面的答案的一本书，所以当我们来问的时候就要看这本书。这本书也不是大家都喜欢看的，第一它很长，一共有42章，而且每一章都很多，有很多都好像是重复的，有些我们读不懂。那我们今天用这一点点的时间，把整本的约伯记里面最重要的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个忍受苦难的事情。苦难是人生的必修课，是我们一定要经过的。让我们从约伯记19章我们来看神如何将最真实的盼望赐给那些经历苦难的人，最后忍受苦难的人要受何等大的祝福。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感谢赞美主，今天早晨愿主你的圣灵来到我们中间运行，让我们来经历主你要赐给我们的福分，让我们战受好苦难，但是主你必让我们将来在你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约伯他是一位忍受苦难而被神称赞的人，很多人也忍受苦难，但是神没有称赞他们。约伯他为什么被称赞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约伯是 为忍受苦难所设立的榜样，也就是说这一个榜样，我们看见他的忍耐以后，就能够知道神他在苦难背后的意义，让我们称他为有福的。好，你们都听过他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这个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这是在雅各书五章十节到十一节里面所讲到的。雅各他也是一个经历苦难的人，他是耶稣基督肉身的弟弟，他从玛利亚跟约瑟而生，他了解到苦难，他也了解到人生的终局，所以他非常特别的把约伯主所用的一个外邦的先知，把约伯放在这个地方，让我们来看原来神要让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是要带给我们极大的祝福。旧约中讲到的约伯是一位敬畏神的人，他曾经拥有很多的财富，这我们也希望有地位尊荣之势，他的金钱，他有道德有智慧，他有很多的朋友，有妻子有儿女，有喜乐，能够长寿有平安，但是在他经过苦难的时候，这一切的福气好像暂时全部都离开了他，都成为过去，并不能减轻他当时心灵上身体上的痛苦，他只能在黑暗的深渊中向神呼求。约伯的意思就是回转的意思，约伯就是回转，约伯要从逆境中回转，神也让我们经过一些苦难，要让我们能够回转，让我们可以从败中求胜，让我们转败为胜，让我们把我们人生的下半场活得很精彩。约伯有很多的特征，我们只看几件，他为人正直，我们中间每一位被主买出来的在神的眼中看为正直，并不是我们的义，乃是神宣告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我们有他复活的生命，称我们为义，这是我们地位上完全正直。约伯也不是没有犯任何的罪，约伯的罪当然他的朋友认为他犯了很大的罪，他的朋友也说的并不是非常的准确。我们看约伯当时受到一些试炼的时候，他的三个朋友从远地而来，我们这次夏令会我们有小羊大羊，我们都赢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很会答圣经，圣经里面我们讲到约伯的三个朋友，当天他们答的对不对答的对不对我们一起来试试看好不好。我们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提曼人以利法，苏亚人，苏亚人比勒达，拿马人说法，好，大家这会好我们以后考的会难一点哦。不过呢，你知道这三个朋友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他们来看约伯的时候是约伯在他人生的最低点，在黑暗中，他们见到他的时候，七天七夜跟他坐在一起，不向他说话，因为约伯非常痛苦，他们陪着他一同痛苦。他们看见约伯的那个样子的时候，远远举目看见观看认不出来，就放声大哭，他们都哭了，个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就坐在那里七天七夜。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有没有人渴慕有这样的朋友，今天说三天三夜就好了，不过来七个这样算起来也差不多，但是这三个朋友到最后，到了十九章的时候，约伯要为自己辩解，因为这三个朋友起来攻击他了，这三个朋友说他犯罪，说他是骄傲，说他是自大，说他是谤读神，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发生呢？我们先要了解人的智慧非常有限，有一天你最好的朋友离开你的时候，可能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你要去解释他也不要听你解释，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但是神到最后的时候让他们和好让他们又成为好的朋友，我相信他们到天上有大的庆贺我们今天也一起来看看这一段。约伯终于把他心里面愁苦对他们说了，十九章第一节就对这三个朋友说，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你们十次羞辱我，你们苦待我也不以为耻，我告诉你们，你们欺压我，你们十次，十次就是屡次，很多次，无数次，我非常的痛苦，因为你们用言语压碎我，你们让我的心不能够平静，而且你们羞辱我，苦待我， 果真我有错，这错乃是在我。你们果然要向我夸大，以我的羞辱为证指责我，就该知道神轻浮我，用网罗围绕我。约伯知道的事情他的朋友不知道，约伯说这事是出于神，因为他是敬畏神，他什么事情都想到是神。而今天你我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想到是出于神呢，还是不是出于神啊？昨天我们有机会到马赛尔去，他们航校里面啊，一些学生，我们要去请他们来吃饭啊，来把最好的啊福音介绍给他们。我们一共大人孩子去了21个，算清楚了没有？那么多人去啊，孩子们有4个小的，还有2个是 teenager。我们非常感谢主，他们都高高兴兴去，在那边我们到他们宿舍，我们就发现啊，那个宿舍里面大部分的门都紧紧关着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他们最近有人持刀抢劫，把什么偷走了？把我们一个上一次来到我们中间一个弟兄他的电脑偷走了。你说电脑偷走了，我最希望有人把我的偷走，对不对？300多买了，偷走以后可以换一个更好的。他不是的，他那个电脑2000多块，我还没看过有2000多块钱的这个电脑。你们当然知道，你说你没看过你不要讲啊。我只觉得那么好的电脑被偷走了，很伤心啊。后来听说学校愿意陪他，但是就是说拿到这个新的电脑，过去所放在里面的我不知道他放的是什么，可能他也不敢跟所有人讲吧，他放了很多很多的那些东西都没有了，损失很大，他就很苦恼。今天啊，我们囤积的越多啊，你失去的时候越痛苦，你同意吗？有一点人阿们啊，那表示你的囤积的多了一点啊。我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他没有办法到神学院念书，因为要搬家太难了。为什么搬家那么难？他住夏威夷，要搬到纽约，这太难了。结果神就帮他解决他的所有的问题，就派了一个小偷来，把他的东西，家里面东西全都偷光，他就高高兴兴的去了。他叫杨荣生，在死丫头，你们将来去问他，没有随便乱讲，不然的话他会找我算账。的确就是这样，他自己做了见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有一点损失，对我们有长远的意义啊，这祝福也是值得的。阿们。然后不要为了一点点的事情就烦恼，你今天你要高高兴兴，在苦难中你要感谢，你家里面有个病人你要感谢，你有机会照顾他。我也要感谢，我有点生病，我很少生病啊，我几乎没有看过病啊，这个在美国40年啊，差不多没有看过病，结果有一点不大舒服了。昨天他们说要去马赛尔，我本来想说我不去好不好，临阵脱逃，他们去就好了。好像我看他们都还说你还是去吧，我说我去也没用啊，你们这么多都是勇士，都是精兵，对不对？不需要我去。结果呢，他们说你还是要去，那我就说去是可以啊。他们把我安排的一个车上，本来有至少有5个人坐在那个车上，我说这不行啊，万一我把感冒传给他的那不得了啊，我觉得我身上不对劲啊。你们今天说还没有听出不大对劲啊？其实不会啊，你们早就听出来了。我觉得本来是过敏啊，后来怎么会不舒服呢？后来我想啊，不能不能。结果他们中间就派一位勇士开车带我，因为我说我要自己开，他说不行，你那开车不行。派一位勇士啊，就是张国光，就是派他，就说明天呢、啊，如果不行的话，我们两个都倒下去的时候，当然啊，少豪你得上来做主席。啊，余宝坚要预备好很多的 message 还要讲了，你知道吗？我们在这个世上觉得我们绝对不会有问题的事情就会发生的，一定会发生的。有一天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人非常的脆弱，我们需要神极大的这个恩典。所以约伯这个人他凡事都看到神。你看我们觉不觉得这样一件事情是出于神？真的是出于神。为什么出于神呢？他们那些人被抢了门不敢开，有几个门开的我们也不敢敲，等一下万一人家枪也拿出来说你是谁，那我们都是赤手空拳去的，也没穿防弹衣。我们就在那边走了好几圈，刚好那天几个人是比较少一点，差不多要放弃了，我们说主啊真是不行了。突然来了几个人都穿着制服出来，我们一看一条杠，我们是刚来的，我们来看你们，欢迎你们一起来。而他们说好好好，很高兴跟我们谈了一下，就说上楼了，等一下下来。我下面等了20分钟还没下来，那我们心里面疑惑，就说他们很客气，这些人跟我们说我等一下下来是骗你的。可能我们说不是吧，我们想 我们祷告，我们就相信神要做这个事，所以我们就祷告。后来果然下来了，虽然他们来的人不是很多，但是昨天呢，你如果去的话，你一生中间你会发现这样的事情，你需要参与。我们下一次请你去好吗？有几位你可以去的，希望你能够去。一个灵魂好归向神，在天上都有大的喜乐，更何况他们昨天他们那个要准备飞的或正在飞的，刚从飞机上下来的，还要再去念书要考试的，这些啊，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们的个人的救主，感谢主的话，我们现在到大华九九，到那个永和，我们到那边去，我们站一下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看看有个人要信主。有些说你请我吃饭啊，我骗你说信主，他们这些不是的，人品端正，他们这些人和学习力很强。三位讲见证的，我们听了真的是非常振奋。我们回头一看到他们旁边这些人，每一个人都聚精会神的听他们见证，真的是神的恩典就在我们教会。我们教会很多福音的勇士，后来少皇呼召的时候，他们这几个人信主，最后还有一位女飞行员，她也愿意寻求，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这就是我们的救赎主，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救赎主。当约伯发现他什么都没有了，他的朋友也没有了，他太太说你口中的气味让我厌烦，马上有一些弟兄可能就觉得有点同感，一些弟兄说我还没讲话也没有什么气味他就厌烦了。我们中间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情，求神也是给我们机会，要为所有发生的事情都要感恩，对不对？都要赞美，所有的事情都要感恩，都要赞美。约伯遇到这样的一个困难的时候，他出来讲了几句话，他说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注意听啊，不是随便讲的，他说我现在要记录在书上，是用铁笔镌刻，用铁笔写下来，并且用铅灌在磐石上，不仅仅是这样，这好像墓碑一样，还直存到永远。哎，约伯是什么时代的人啊？约伯离现在这个时代起码4000多年前了，他的活的那个岁数，连亚伯拉罕看见他都甘拜下风。亚伯拉罕啊，175岁啊，以撒180岁啊，雅各147岁，约瑟只有110岁。约伯他活在那个时代里面，是一个正直人、完全人，远离恶事。神让他说：“我现在要写下来这个事情，对我很重要，对你们更为重要。”所以他就放在那存到永远。约伯知道他自己不能存到永远，你怎么知道啊？约伯晓得。他不能存到永远了。约伯记17章11节他这样说，我的日子已经过了，我的谋算，我心里所想望的已经断绝。17章1节，我的心灵消耗，我的日子灭尽，坟墓为我预备好了。他说我还要写，我还要把这些写下来。好，亲爱弟兄姐妹们啊，我们将来要留下什么事情，什么话来帮助人呢？啊，约伯就留下这个话来帮助我们人。这个话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就是在苦难中约伯如何的忍耐啊，这是第二个。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约伯知道，今天我们很多事情我们知道吗？还是说就我们所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真的，我们这个人要晓得，除非圣灵感动，所以我们知道都很有限。约伯要讲的这些啊，是关乎未来弥赛亚的事情，最大的事情，跟你我有关系的事情，是我们救赎我们的救主的事情。他说我知道，他知道，其他人不知道，他知道。知道什么？我的救赎主，他有一个救赎主是他的。今天我们说，我们想到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他是神爱世人世上的救主，他是不是你的救赎主？是不是我的救赎主？约伯说他是我的救赎主，我知道这件事情，我的救赎主不但知道他是救赎主，并且知道他活着。过去那些宗教那些领袖，他们现在活着还死了？过去我说啊，那你说过去当然都死了，年纪很大的那些还有没有活着的啊？超过100多岁、200岁的有没有活着的？没有。现在说他是一个教主，现在他说他是不会死的，这些人到时候他们所说的全部落空，都会死，只有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的救赎主，这个救赎主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 在这个文字上面来看的时候，他是在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十五节里面所说的那个字 ego， 那个字是近亲的意思。也就是说啊，我们今天世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救赎我们。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第三节里面讲的，我们是无价被卖，我们无银被赎，我们这个人没有一个可以把我们的弟兄姐妹赎回来。啊，我也想跟大家念一下啊，诗篇四十九第六第七，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没有一个可以，一个也不能。今天只有十五节，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离开阴间的权柄，因他必收纳我。离开阴间的权柄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尝了死味，他穿上我们一样的身体，他是我们的近亲，他来救赎我们。为什么叫做近亲？不是说跟我们完全一样，因为他没有罪，因为他是圣灵感孕来到这个世上啊，他没有罪，他救赎我们啊。但是我们呢，我们跟他又像很近，但是又不是最近，我们是他的近亲。这就是我的救赎主，他不但救我们，他要赎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救赎我们啊。因此他来到这个世上，恳求救主开我的眼睛，让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啊，使我自由啊，解开我的捆锁。我今默然专心等候，唯愿我主旨意成就。恳求主，恳求圣灵，要做什么？开我的眼光，要光照引领。开我的眼，光照引领。刚才我们一起唱的，开我们的眼。我们的主已经知道我们的光景，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来救赎别人，因此他来到这个世上。约伯没有停在这里，他说末了，他说还有一个末了。什么叫做末了呢？就是不是现在，因为他知道现在他已经没有指望了。他说未来有一天啊，有一天我的救赎主必站在地上。今天有多少人以为我们一信主以后就准备到天堂去了？我们中间希望没有这些，如果有的话，你啊，等一下我们一点钟二十号教室里面那个受洗班，你说我受过洗，你还是可以来听。你没有熟悉的赶快来，我们不要以为这个事情不重要。我们将来迎接主啊，不是在天上，是在地上。说哦，知道了知道了啊，在地上。不过呢，我也不是真的都知道，人家讲了就算了。圣经里面讲到了，这个主必要再来，必要回来，他的脚要踏在橄榄山上啊。他怎么从橄榄山上升上去？那天使告诉在下面看的那些门徒们，他还要怎么样再来。这是在撒加利亚书里面告诉主的脚一定踏在那里，那一天就是那一日，是未来，他必站在地上。天使长呼叫的声音，号筒吹响的声音，那所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人都要醒过来，那时候都要复活啊，在空中与主相见，我们就与主同在，好得无比。这是啊，那一天主的脚要踏下来，他是带着我们一起来到这个地上。我们从地上我们起来，但是我们真正的啊来到他的面前，不是到我们所想象的离开这个啊地球啊，离开这个地方。神要让我们在基督里面与他完全的联合，这样我们就要与他永远同在啊。神告诉我们，我们将来啊在永恒里面是永远同在。所以很多人说，我这个我要考虑一下。为什么考虑一下？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很多，将来都跟他们永远同在可能太麻烦。我这个人喜欢亲近啊，你不用担心。我们啊知道宇宙之大啊，其大无边啊，神为大，人不能全知。神给我们安排的那时候真是好的无比，美的无比。我们没有一个人凭着自己思想能够知道以后神要给我爱他的人所预备的，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见，人心想象不到的，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些，到那日我们都会知道。好，我们很快的看，约伯还晓得他的肉身，他的皮肉会灭绝。我们如果知道的话，也就不会太在意我什么时候就衰老了，什么时候人家看我们不俊美了。有很多的人真的也很害怕， 啊，别人看他时候不俊美啊。因为我最近也碰到一些人，他们没信主，我也不怪他们。他们出去的时候啊，都要擦一些东西。他说可以维持这个年轻，可以退后十几年。他说有，你相不相信有这种东西？我是不大相信。他说你不相信也得相信，真的有。因为我看他的时候，他跟我差不多大，没有那么年轻。擦完了以后也没那么年轻。其实我们在主人面前都是很年轻的，很喜乐的，不要害怕。我们的肉身皮肉灭绝以后，我们必得见神。我们有一个属天的身体。为什么知道属天的身体？你看约伯记第19:27，我自己要见他，看见他，亲眼，注意啊，要看他，并不像外人。你跟他有亲密的关系，你跟他是这个身体是非常相近的。那个身体就是腓立比书3:21讲到的，我们那个复活的身体，脱去这个卑贱的身体，我们要见到的是什么啊？在神的国里面，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3:20，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啊！所以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不像外人。为什么？因为很相近。那你将来什么身体？我将来什么身体？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那个身体，他如何，我们也要如何。我们看见了哥林多前书15里面所讲到的这一个荣耀的身体，他说凡属土的怎么样？现在我们这些人就怎么样？意思就是说，我们是照着亚当造成的，说亚当死了，但是我们有一个属天的身体，属天的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我们将来也会有。就在那一刹那之间，眨眼之间，号筒吹响的时候，而我们整个人立刻要变化，变成完全圣洁、强壮、荣美，跟神一样。这是我们比较感恩的。这是在哥林多前书15里面所讲的。那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为不死的。54，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那一天我们每一位都是胜过死亡的人，刚才我们的诗歌里面讲到的，我们胜过罪恶，胜过世界，胜过我们的天然身体，胜过死亡。好，我们不但胜过死亡，而且是得胜有余。我们感谢赞美主。好，我们最后用一点时间来看约伯记3要告诉我们的这一个苦难，约伯所经过的这个苦难，他才能够写下这些，他才能够领受这些，才能够帮助我们看见这个救赎主。4000多年来，约伯记不断的在说话，约伯记不断的在告诉人，约伯记不断的把一些的真理向人启示。很多人信主都是因为看到约伯记里面的一些事，看到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大地悬在虚空，很多学科技的人看见的时候就低头下拜我到各地去对学科学的人传讲的时候，就把圣经这些拿出来的时候，只要是诚实的人没有不低头下拜的，只要是诚实的人都一定会知道这本书是神的启示。没有人可以知道地球是圆的，麦哲伦那个时候要环游整个的这个地球一圈，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在人类的历史中是很近期的事情，远在4000多年前，约伯记就把这些事情写在圣经中。我们看在约伯记26，刚才我讲的是7，你可以回去看，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后面还有很多我们看见神自己奇妙的话语。神让我们可以因这经历的苦难，像约伯一样的认识神。他说我知道。今天我们能够知道吗？没有经过苦难的人不知道，我们需要知道。那最后，因为人受苦难的真正的原因是这个，是神要处罚我们吗？要知道我们很软弱吗？不是的，神要让我们这个人得到真正的祝福，这就是长子的祝福，是双倍的祝福，是永恒的祝福。这在约伯记最后42的时候，你可以发现什么事情发生。42，神说约伯，你对我的议论是远远超过你这三个朋友的。如果我是约伯的三个朋友，我听见以后一定不服气，对不对？你们也会不服气啊。但是没有什么不服气，神对约伯说话以后转过来对提曼人以利法说， 我的怒气向你哥两个朋友发作。你以为神不会发怒的？约伯比他们更认识神，他们居然去这里去指责约伯。他说，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现在你们要七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祈祷。约伯还一件事情需要做，他需要祈祷。我问你，约伯肯不肯为他朋友祈祷？如果他们十次攻击你，把你弄得真的是啊心灵都破碎了啊，现在好不容易神为你平反了，这下又说你对他们错，然后你要为他们祷告啊，约伯肯不肯了？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约伯说我愿意，因为约伯认识神啊，认识神。我们能够对，我们能够想的正确，都是神给的啊，没有什么好骄傲的。神特别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给一些恩赐给一些人，这些人不是那么俊美的，在神面前神给他这样的一个恩赐，为了让肢体怎么样，彼此不要分门别类，彼此相爱，彼此完全的接纳。所以我们需要彼此的带祷。基督之家有一个联合祷告会，9月21号啊，到时候不要说我没讲过，9月21号一个联合祷告会在五家举行。我现在非常担心，为什么非常担心呢？因为去年我们去的人很少，今年他们啊，为了要让我们多去啊，就说要我们三家也分享一下，分享一下我们的祷告会的情形怎么样。我还没敢正式的回答他们，我们的祷告会啊是很重要的啊，在这一个祷告的中间，我们看见神做奇事。你不要以为有一些人信主是那么容易的，我敢跟你说，如果我们不祷告哈，我们就算是42个人，不是21个人到马赛亚去，很可能都看见那些门全部向我们关了。你相不相信？你说我不相信，那我们不祷告一段时间，我们再去带42个人去，很可能你们在门口就被那个看门的人全部赶走，那不让你进去啊！真的，我们需要祷告，也需要神的恩典啊！那一天我们需要去祷告，早上10点钟到下午2点钟，9月21号。有人也听说啊，三家有一些人啊愿意来祷告会，希望你们最近也多一点的弟兄姐妹能够来啊，我们要为这个宣教年会来祷告，有很多的事情要发生在我们周围，不仅是华人要信主啊，我们周围的印度人、阿富汗人要信主。你说哎呀，你在讲什么？果然是生病了，头脑不清了，跟我们讲这些。那些印度人哪人要信主啊？他做我上司迫害我，你我都需要为他们祷告。你一祷告，神就透过他们来祝福你，就像约伯一样的。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中转回。他的名字叫转回，这是说从苦境中转回，他就转回了。你有没有苦境？你要不要转回？你要转回啊，赦免所有一切干犯你的，饶恕他们。真的，这是很重要。你说有什么重要？我饶恕他不饶恕他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很重要。第三个，我们看见这个祝福是大的。为什么知道这个祝福是大的？在苦难里面所带出来的祝福是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弟兄姐妹，这就是长子的祝福。什么叫长子的祝福？长子得双倍的祝福啊！我们中间有多少将来看新耶路撒冷有长子聚会的总会，有没有啊？在那边有新约的中保耶稣啊，将来我们在神的圣山啊上面啊，我们有许多的神要率领众子进入荣耀，但是有一些的人神要给双倍的祝福，这是啊长子所聚会的总会啊。好，我们看一下约伯先前所有的财宝啊，全部加了一倍啊，圣经上面详细的写出来了。羊14000，本来只有7000，骆驼现在6000了，本来3000，牛1000，本来500，母驴现在1000，本来500，好不好？好，你不要那些牛羊啊，在把你花园都践踏了。你现在不要 livestock， 你要 stock 就可以。要只要增一倍，马上很多人起来感谢主，然后就起来爱主。我相信，但是你要先祈祷，让神自己来做奇妙的事情。神要给你的不只是这么一点啊！你看约伯原先有几个儿子，你说几个女儿，在第一章里面几个，3个女儿，对不对啊？7个儿子，后来神又给他了多少个？7个儿子3个女儿。哎，这个没有加倍啊， 啊，有人说哦，先前约伯为他们祷告了，都在早送到天上去了啊，当时是头等舱先上去啊，享受，因为他爸爸已经为他做了好事。然后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七个儿子不公平啊，姐妹他的女儿为什么少一点？儿子的名字没有写，女儿的三个名字跟大家讲一下。女儿代表着我们一个人啊，经历了与神同行以后，我们跟他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在心灵上的相交，然后使我们这个人与神的性情啊完全联合。所以在我们非常亲密的关系中，我们就好像女儿跟这个父亲的他的关系一样啊。这一个第一个女儿叫做耶米玛，耶米玛很多人没听过，其实就是你们吃那个糖浆的时候那个杰麦玛啊。这个字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美丽，美丽到不能再美丽的一个字，叫做耶米玛。它又是叫做什么？鸽子的眼睛是你所亲爱的，也就是说我们对神是完全单一的眼睛望着主的时候，主看我们啊是非常的美丽，而且啊是美丽，是与非常的亲爱的。今天我们需要看见这个。第二个，他的女儿先前没有名字的，现在这几个女儿是更好的女儿，叫做基西亚啊。基西亚它是什么呢？啊，它是一种沉香，是一种香料，是有馨香之气。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跟随主到某一个程度，我们有基督的香气在我们的身上发散。有人说，那很多人就喜欢来我们三家了，因为很多的香气啊到处发散。是，他到我们中间看到有光、有爱、有接纳啊，我们中间没有抱怨。今天早上啊，我来的特别早一点，7:30左右啊就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车子停在外面，那里面呢啊那个整个的男厕所、女厕所拖板要拖了。然后不久以后，我就听到有歌声。听完歌声以后，好了，我也偷偷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外面又扫这个院子，把这叶子都扫了。原来是我们潘建刚啊弟兄回香港去了啊，跟启立啊的妻子跟孩子们去了，所以这边要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照顾我。我们有一位弟兄啊，我讲了他可能不好意思啊，所以啊就暂时不讲好啊，他不绝对不会怪我，我讲了他可能会怪我。他就在这个地方服侍，这基督的香气。基督的香气，愿神真是帮助我们。第三个女儿，这个第三个女儿的名字叫做基年哈普。基年哈普是一个能力的一个象征，是一个角，是一种就像羊的角、牛的角，代表了能力。当约伯经过了这所有的一切，他做长子，他不但是在神的面前非常的美丽，在人的面前发散馨香，并且他里面有属天的能力啊，这是长子的祝福。我们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看见，在难处发生在我们面前，在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神为我们预备了像约伯一样的祝福。愿神鼓励我们，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都是你的儿女，我们是借着你自己爱子耶稣基督被预定做你的众子。主啊，我们感谢你，耶稣基督以长子的身份来到这个世上，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面。求主让我们不要贪恋世俗，让我们也能够有一天在主的面前得着能力，能够像在天上耶路撒冷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主长子智慧所供给的总会。在那日子，我们看见主你所赐给我们是何等的祝福，让我们能够敬畏神，存悔改的心，度近前的日子，警醒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要一起来唱诗歌第188首。我们想请领诗的带我们啊，纯慧来带我们唱第一节第二节，好不好？我没办法唱啊，今天没办法唱歌啊，平常也没办法唱，只是啊今天是特别不能。188首啊，好，
我们唱1、2节。我每思念十字宝架，病主如何在上悬挂，
是的，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我们从第23节一直念到第29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用感恩的心，我们来读主耶稣基督当日所传给众门徒的，我们一起来。好，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好，请分圣餐的弟兄姐妹到前面来。好，我们今天凡是已经信主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受洗归在他的名下的，然后饼杯到我们面前来的时候，请大家一起拿着以后等候我们一起来吃。